第712集，航空。在这次聚会上，余德华等人的电话根本没歇过，都是来电话拜年的，接得非常频繁。而李贺放在丁世平手里的电话，从头至尾都没有响过。他突然觉得，他可能是最清闲的那个，或者说是最没有存在感的那个。在潘友林的通话中，他不经意间听到了SoftBank 的名字。等潘友林通完电话后，李贺就问，这是日本人的公司吗？
哎，是的，这日本的一家软件公司，成立的比较早，依靠着 Hudson 的垄断的销售合同，成为日本软件流通领域的第一。其实早期主要是游戏软件，现在主要是美国网威，思科在日本最大的代理商。
潘友林不晓得李贺为什么会关注这么一家小公司，李贺问他，他怎么会找你啊？你们应该没有业务关系。李贺实在想不出为什么潘友林会和孙正义搭上交道。潘友林笑着说，
他在思科公司介绍过来的，思科也是我们投资的公司之一。众所周知啊，我们每年在硅谷的投资就十几亿美金，在风投行业内我们还是有名气的。他目前正在寻求融资，自然会找到我们的，也向我们投了融资计划书，他的企图心很大，想到纳斯达克上市。
李贺问，那投了没有？潘永林摇摇头说，
哎，没有，这软银的营业额也就一亿多美金，按说并不少，可是依然缺乏核心产品，所谓的软件研发并不值得看重，他们拥有的优势只在代理，目前基本上已经垄断了 70% 的日本国内软件销售市场。不过具体我还是要和他本人约谈之后才能下结论。
李贺笑着说，这垄断已经是最大优势了，还有其他优势干嘛呀？不管什么行业，哪怕再不起眼的行业，能在十年间做到垄断的人，那都非常了不起的。
潘永林知道李贺很少关注公司的具体业务，此刻他不得不好奇地问了一句，李先生，你的意思是？
李贺没有直接回答，
那你们什么时候谈呢？
约定的时间是下周，那时候我们刚好上班，他会亲自来香港的。
李贺笑着说，
那他来的时候我也去见见。
那我会带他来见你。
潘永林顾不得惊讶了，快速地给出了回复。他了解李贺的身家，起码在商界来说没有值得李贺去接待的人，这个日本脚个子就更不配了。
余德华等人也很好奇，这个日本人居然能引起李贺的兴趣。要知道李贺在生意上向来是能不管就不管的，更何况还是亲自接待客户，这简直是破天荒的记录了。
李贺说，那就带到石澳这边来吧，我这阶段没事会在南边钓钓鱼。
李贺对孙软银倒是没什么崇拜之心，只是对这个互联网界最大的赌徒也比较好奇。他不可否认，孙软银是个了不起的人。从软银在1981年创立以来，以资本投资和运作为主，并塑造了大量的成功风险投资案例。孙软银从涉足电信领域开始，再到互联网领域，在全球数千家企业上撒下真金白银，其中互联网公司就1000多家，一手打造出一个庞大的资本财团。投资触角伸展至计算机软件、网络设备硬件、门户网站、金融证券、电信运营等数十个领域的企业，从 Facebook、Sprint 到雅虎，从中国的当当、滴滴出行和阿里巴巴，到印度的 Immobi， 都留有这人的传说。李贺并不在意他在互联网的战绩，他只是好奇他是怎么以220亿美元抢购到了 Sprint 的控股股权，以及是怎么样以230亿美金鲸吞 ARM 的。而另一个是默默无闻的位于英国的全球最大的 IP 授权公司，非常低调的公司，普通消费者很难窥其真容。但在智能终端产业， ARM 大名鼎鼎，是苹果、高通、联发科、菲斯卡尔等世界级芯片巨头背后的 IP 授权公司。 孙正义收购之后，每部手机芯片都是日本人的，当然思密达也可以说是他们的。孙正义是韩裔，至于眼前嘛，这两家公司还是属于小虾米。李和想着想着，他突然笑了，笑得很开心，他差点把这两家公司给忘了。潘永林说，我会尽快安排的。李先生，李先生。潘友林回话，见李和没有反应，反而在独自发呆吃笑，不得不提醒一下。没事没事。李和不经意间擦了口角留下的口水。潘友林继续说，还有一件事向你说一声。格尔哈德昨天跟我通电话了。李和一时想不起来这个名字。格尔哈德是谁啊？达美航空的总经理。潘友林不得不再次提醒。哦，是他们。另一个是叫什么别什么富的是吧？李和差点忘记他名下还有一家航空公司了，虽然只有三家接近淘汰的客机。是别列谢夫。哦，对，别列谢夫，这毛子的名字都挺绕口的。他们怎么了？潘友林笑着说，他们开通了莫斯科飞到乌克兰的航线，正式运营已经有三个月了，从目前来看还是不错的。李和点了根烟，然后问，那亏了多少啊？新运营的航空公司在客源不足的情况下最为烧钱，不赔钱是不可能的。潘友林笑着说，之前的1000万美金在组建前期就已经花光了，6月份的时候我又通过达美银行拨付了1000万，9月份又是200万，这次格尔哈德直接要求5000万，再购进两家旧的里干二、安24这种老式的苏式客机。李克问，那你觉得有盈利的可能吗？江宝健是亲自去看过的，技师还有飞行员大部分是空军退下来的，飞行安全可以保证，但是市场营销这一块可能还缺个领导人。可江宝健也说了，一年不破产那就赚了。我觉得航空市场大有可为，将来说不定可以开通莫斯科飞到香港还有深圳的航线。李和说，那拨2亿吧，至少也要买图154、1286。李和被潘友林的最后一句话打动了，要是在香港有自己的飞机总是方便很多的。你告诉他们，如果做得好，直接给他们换波音大客机。他突然又想起什么，对于德华说，再帮我买艘游艇，带船舱的，最好体型大点，易操控的。两艘快艇已经被李兆坤霸占了，李和没了钓鱼工具，自然要重新买一艘。可是既然重新买，就要买好的，起码要有休息的船舱，海面上的日晒他有时候也受不住的。于德华刚好应好，喇叭全却突然强化说，这点小事不用麻烦于先生了，我去办就可以了。于德华说，行，那就交给你了，你速度快点。于先生，李先生，你们放心，明天一定把船送过来。喇叭全已经暗自下定决心了，如果游艇公司需要预定，他就把自己的新游艇送过来。虽然电影公司没有赚到钱，但是得于李和给他的建议，他却是在 A 货上大赚特赚，从于德华的厂子里拿回来高仿的名牌衣服、皮包，通过与各个大小社团合作，充斥着香港许多繁华档口，他不仅有钱赚，手下的小弟也有公开。